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在这里有三个人等着和你一起研经，我是其中一个乐意，
我是姚坚，大家好，
我是苏小燕，大家好。
嗯，那我们呢？周末南部就是什么？就是经卷纵横谈，里面有个分题叫“横看五经”啊，这个很难读的，老是担心发音不正确。横看五经，我们已经用五经谈过吃东西啊，五经怎么谈食物？现在又进入一个小的分题，就是五经中的小人物。
嗯，小人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常常很自然就会留意那些大的人物，譬如谁，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保罗等等等等，
对，明星啊，
对，那些的圣经里头的明星，我们俗话说。但其实圣经里头也花了不少的篇幅记录了一些看起来很不起眼的人物，可能连名字都没有记载的，神就感动圣经的作者把他们通通都记下来，不是偶然的。他有时候呢会借着那些的小人物呢向我们提出警告，有的时候呢也会借着他们的行动和生命呢带来安慰的提醒，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花姐呢，你我在别人眼中啊，被人看只是小人物，
小人物
你就不是了，杨牧师。
哎呀，你不要这样说，其实我们也一样是小人物。但圣经让我们看见，小人物如果敬畏神、忠心于神，也能够成为神救恩故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是是。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看的就是在出埃及记里。一章里，你猜有两位小人物
啊？我来举手说，这个名字呢有点难读，
对对，
所以交给你了，
交给你。
他的名字叫施弗拉，这是其中一位。那么另外一位叫普阿，
施弗拉普阿，
对对，
他们是收生婆，
收生婆，
所谓今天助产士，就是帮助妇女生产的人。那从人的眼光去呢，他们不是掌权者，也不是名人。从神的眼光看，他们是敬畏神的人呢、这本身就是很深的提醒。我们世人都看重权势，但神却纪念敬畏他的人。
来，咱们来谈谈圣经的经文。
我要纵谈，
我要横谈。
来，真道分解，和你纵横谈。
真道分解周末栏目，
经卷纵横谈，
横看五经，
横看五经，宏观读经。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出埃及记一章十五到二十一节。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施弗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盘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
了，
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埃及王召了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神厚待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
这段经文呢非常有趣的，先看经文的背景。
好
啊，这个背景呢就是法老对抗的不只是以色列人，也是神的应许。
这就是宏观读经，
这个怎么理解呢？出埃及记这里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约瑟和那一代的人都过世了。但以色列人呢在埃及地，哇，他们却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哇，就是很多人这句话不只是说明人口增加而已。熟悉五经的人都会知道，这样的描述是在呼应神 他从创世纪就已经启示的心意，他曾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增多成为大国。如今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增长就真正显明神的应许没有落空。
对，
哎呀，好吃的就是这个时候呢，圣经说有一位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他看见以色列民越来越多，不是想到这是神的赐福，而是感到受威胁，他担心这群人将来成为政治和军事上的风险，于是就开始用各样的方式来压迫他们，先他是苦待他们，教他们做苦工，越苦待他们，他们就越发增多，
没死啊，
接着法老的手段就升级了，他不再只是以苦役来压榨以色列人，而是要从源头来消灭这个民族的未来。
对，
他就下令希伯来人剩下来的男婴
杀掉，
要被杀掉，哇，这么残忍，这个不是普通的行政命令而已，是带着灭族的性质的命令。
对，
法老想叫做暴力拦阻以色列民延续下去，哇，这个非常严重，更深一层说，法老不只是与以色列人为敌，
对，
他其实是在抵挡神对他百姓的应许。
对，
而就在这种黑暗的残酷的背景下呢，我们就要看这两位受生婆他们登场了。
对了，
我又想用乐意老师平常喜欢用的声效，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
生生婆出场了，
出场了。圣经记下他们的名字，显出神看重敬畏他的人。再说一遍，到底叫什么名字？经文说这两个收生婆，
一个叫
施弗拉，一个叫
普
阿。听众朋友一定要记得他们的名字。
施弗拉、普阿。
对，关于他们是不是希伯来人呢，圣经上面呢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呢他们是希伯来人。也有说经文只是希伯来人的收生婆，也不能确定他们的本身的民族。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经文最想要强调的是不是他们的民族身份，而是他们的属灵身份，他们两个都是敬畏神的人的。那么另外呢，有些学者也在推测，法老只召这两位收生婆，可能表示呢他们在接生的群体当中呢有某种的代表性的
领袖，
可能是领袖啊，老大那种啊，但是这也不过是合理的推测，不是经文明明的说的。我们真正值得留意的是呢，法老他的地位很高，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的，但是收生婆呢却有名字的。这位埃及最有权势的王呢，在出埃及记这一段里只被称为法老，但是呢这两位看似微不足道的女人，神却把他们的名字保存下来，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属灵对比来的。在人看来，法老当然很重要啊，收生婆相对来说非常的渺小，可是呢在神的纪念里头，真正被看重的都是敬畏他的人。
对，
其实呢相隔那么多年，今天也是那样的，这个世界呢永远只会记得有权有势的人，但是神看见那些在隐秘处忠心，在小岗位上面敬畏他的每个小人物啊。
对，其实有一点还非常需要我们去注意的关键的主题了。收生婆最可贵不只是勇敢，而是敬畏神了。要注意，法老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命令。收生婆，哎，你要注意啊，助产士嘛，原本的职责是帮助新生命平安出生，可是现在法老呢却要他们把接生的手变成什么
杀人的手啊。
他们不是面对一个普通的工作压力啊，而是在面对一个关乎生命生死、关乎忠诚、关乎敬拜的抉择，到底要听法老还是听神呢？十七节可以说是全段的中心，收生婆敬畏神，不照法老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请注意，经文没有说他们很勇敢、很机智、很善良，虽然这些特质可能都是真的，对吧？但是经文集中说是他们 敬畏神，这是事情最根本的。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他们之所以不服从法老，不仅仅是出于哎呀母性啊，很可怜小孩啊，还是出于人道立场，可能是，但圣经给出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敬畏神。
嗯，
敬畏神不是单指害怕神惩罚哈，而是承认神才是至高者，神的旨意高过人的命令，神所看重的高过地上的权势。他们知道法老虽然大，但法老不是最大的，王虽然有命令权，但王不是终极审判者，真正应当敬畏的是神。所以他们没有按照法老的吩咐去做，反而存留男孩的性命。这不是小小的一个不合作，这是冒着生命危险来顺服神。违抗法老呢，可能带来很重的后果，但他们选择宁可冒犯地上的王，也不愿叛逆天上的神。这对我们今天是个很清楚的提醒。
嗯，
基督徒呢，不是说我一定要刻意反抗权柄啊，对，圣经整体也教导我们要尊重掌权者，尊重制度，顺服制度。但当有人要求我们参与罪恶，伤害无辜，违背神明确的心意，信徒我们一定要记得，顺服神高于顺服人。
嗯
嗯，这个两个收生婆呢，他们的名字叫什么？
施弗拉普阿。
这两个收生婆呢非常了不起。念这段经文，很多人就说呀，我们怎么样看这个收生婆对法老的回答呢？
撒谎，说谎。
啊，这个小燕已经说出来了。
嗯，
那听到这里呢，啊，听众朋友，你们一定会立刻问，哎，收生婆算不算说谎？
嗯，
他们回答法老的话到底对不对啊？明明说谎哦。这个是可以问的问题，
嗯，
但你要小心，领受不应该变成整段经文最重要的焦点。
对，
因为如果我们聚焦在这里呢，就很容易忽略这段经文真正强调的是什么。当法老呢追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存留希伯来男婴的性命？留意收生婆对法老说，哎呀，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
壮的，
那么收生婆没有到，他们已经生长了，
这就不怪我的事。
那你
也不算撒谎了，就夸张一点了。
小燕已经说不算撒谎。那但是对这句话呢，解圣经的人呢，解经家也有不同的看法。我有人认为明明就是谎言，那么有人就认为，哎，其中可能带着部分是事实，
可能十个真的三个是。
对啊，只不过被收生婆夸大而已嘛。
嗯，
那么你怎么看呢？那两位收生婆说话的动机又是什么呢？那这个层面就不容易变了。有人认为这个是在极端压迫处境下的保命，每个人都可能这样做的，这样说的，
保命或者护命，护别人的命。
对，那么保的是收生婆自己的命，因为这样说就可能免除了自己唯命不杀男婴的责任了。这个很聪明啊。
对，
也可能是护命啊。刚刚乐意说，因为假设法老相信他们的话呢，可能就不会马上再找其他收生婆来执行杀婴的命令啦。
可以缓一下，起码。
当然，有可能是既保自己的性命，也要尝试保护男婴。但这些讨论其实都是猜测而已啦。因为圣经在他们的动机这方面呢，其实也没有给我们什么说话
留白。
但从经文本身来看呢，有一件事很清楚，作者没有直接称赞他们说话的方式。作者称赞的地方是什么？是他们
敬
畏
神，
不照法老的吩咐而行。
提了两遍了，他们敬畏神。
对，所以呢，这句话呢，两边呢，经文的中心呢，大家要留意。换句话说，圣经作者在这里明确认可的，不是撒谎这个行为本身，而是他们拒绝参与杀害神的子民。
对。
拿自己的生命来冒险的信心行动。因此我们今天呢就不应当可以用这段经文来轻率的合理化谎言。如果我们说谎，哎，有声音根据，你不可以这样，也不要把焦点错置，好像这段经文只是要讨论一个抽象的伦理难题。重点在哪里？这段经文首先是在告诉我们，面对违背上帝心意的权势，敬畏神的人不肯屈服的。
阿们。
敬畏他，我就必无所缺，敬畏他必得着智慧。
的慈爱，耶和等的神，动力心有何等的远，我的过犯离我也多远。
神后代收生婆，他纪念两位敬畏他的人。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这么说的：神后代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这里再一次重复，原因是敬畏神，因为他们两个都敬畏神，不是偶然的，而是呢在十七节还有二十一节前后的呼应的，也让我们知道整段的解释关键就在那里，不要把焦点放在到底他们有没有撒谎啊。神后代收生婆，说明他们不是被神忽略的人。也许呢在埃及里头他们不过是小人物，
对，
但是呢在神的眼中他们是被看见、被纪念、被后代的。至于呢说到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呢，我们得说一下什么意思，大概可以理解为神给他们有家、有后裔、有一个安稳的家族生活。对古代的妇女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恩待来的。不过呢我们得小心，千万呢不要把这段读成是一种简化的成功神学。好，我们
圣徒神
就一定可以成立家室的，一定可以有
嫁得出去
一定找得好的老公的，好像呢只要顺服神就一定马上得到外在环境的顺利，并不是那样子的哈。圣经整体不是这样教导的。圣经明明的也让我们见到不少敬畏的人呢会为顺服付上代价，甚至呢受苦。我们见到很多使徒都是受苦的。因此呢这里要把握的重点是神不会忘记敬畏他的人。神的看顾呢是真实的，神的纪念呢也是可靠的。那么至于神打算怎么赏赐、什么时候显明，主权都在神的手中啊。
那么我们也要记住，虽然他们小人物，其实呢因为我们常常说是宏观读经嘛，他们其实也是活在神的一个大故事里的。
对，
为什么乐意这么说呢？你从整个出埃及记来看，施弗拉、普阿他们的角色非常重要，他们不是拯救者本人，但他们在神拯救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呢成了非常重要的器皿。假设法老的命令被彻底执行了，哇，以色列人的男孩真的难图一死哈，因为你一生出来就会马上别人可能杀了
杀死啊。
那后来摩西的出生处境就更加困难了，连放在蒲草箱的机会都没有了。从这个角度看呢，收生婆站在生命这一边哈，站在神这一边，是整个出埃及记拯救故事的重要的前奏。
对，
而且有意思的是，在出埃及记的开头有没有发现，人都是使用女性啊，女性在社会上是弱势群体啊，哪怕你是法老的女儿，你也是偏向弱势女性哈。当时有谁来协助拯救摩西啊？
值得看看。
对，有收生婆，对吧？有摩西的
母亲，
还有摩西的姐姐，还有法老的女儿，全都是女人、女性哈，他们都在拯救以色列的男婴上扮演一个角色。当掌权者在制造死亡，神却借着这些妇女来保守生命。这让我们看见神行事常常不是顺应世人的权力结构的，而神要用的是那些看来软弱被人轻看的器皿来成就他的旨意。所以啊，现在乐意就很高兴了，如果你今天觉得自己位置很小，不要灰心，你未必站在舞台的中央哈，但在神计划里呢总有你的位置。
对，
那到这里呢我又要问一问伟大的牧师哈，小人物问大牧师，今天我们该怎么回应这段经文呢？
其实这个回应呢应当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块来想
来思考。对，
而且这个焦点，这两位的收生婆呢他们小人物，但是从他们的经历回应这段经文呢非常有意思。你跟我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小的位置上，但是从收生婆的经历呢 给我们看见我们还要守住神的心意。
嗯，
啊，收生婆不是大人物，大家已经懂，嗯，但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忠于神。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
嗯，
或许你只是办公室里的一个职员，
嗯，
或者说你只是学校里一个学生，
嗯，
家里呢你只是做一个照顾者。
嗯，
但在神眼中他看重你如何在自己位置上活出敬畏他的生命。那这个呢，如果我念受生婆有意思呢，就是在这里来看神，
嗯，
他的眼光。
嗯，
第二呢，如果有人要求你违背神的时候，你当怎么办呢？如果从受生婆的经历，你要先问，
嗯，
我更敬畏谁？
嗯，
啊，比方在今天你还做工在职场啊，
嗯，
你要面对社会很多制度啊，人际很复杂的关系里，我们一定很多时候会遇见压力的。
嗯，
我们是跟着做啊，就好像比较安全哦。
嗯，
如果不跟着做呢，就可能有代价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两难。
嗯，
你就要想想受生婆，他们提醒我们一个根本的问题。
嗯，
我到底更怕谁？
嗯，
更看重谁呢？那这个应当是。有这两个问题在我们的心头的。
嗯，
基督徒呢不是故意来找冲突。
对，
但是如果有一天人的命令要我们去配合不义，要我们伤害别人，要我们扭曲真理，那么我们要记得我们首先是属于神的人。
嗯，
然后才是某个群体中的角色。
嗯，我们又看一下神看见那些没有人看见的忠心好吗？
嗯，
这个呢人是见不到的，也许别人真的不知道原来你拒绝了一件不对的事情，也不知道你暗中保守保护了什么，承担了什么。
嗯，
但是呢神一定会知道的，那个法老肯定不会欣赏收生婆的。
嗯，
这个世界也不一定会记得你。
嗯，
但是神不会忘记每一个敬畏他的人的。
嗯，
所以呢在这里呢鼓励我们每个人，生活很艰难，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
嗯，
但是呢在艰难的环境当中呢，我们很需要属灵同伴的。
对对对，师傅啦，普啊，
两个人的。
嗯嗯，
是一起被提起的。
嗯，
他们一起面对压力的，也一起留下美好的见证。
嗯，
今天我们在工作，在学校，在社会当中也很需要呢有近前的同伴。
嗯，
彼此来提醒的。
嗯，
彼此扶持，因为呢一个人单打独斗呢很容易疲乏很孤单的，但如果有个人跟你一起敬畏神，那就更能站立得稳了。
所以我们俩要站在一起。啊，
我们三个。
哦，还有三。嗯，对对对。我就忘记了伟大的杨牧师。那所以呢这段经文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在小位置上也要守着神的心意。还有第二，当人的要求违背神的时候，要先问我敬畏谁，我更敬畏谁。还有第三，神看见那些没有人看见的忠心的，就是看见小人物的忠心的。第四，在艰难环境当中需要属灵同伴。那我们来个总结。
好，
施弗拉和普阿虽然不是大人物，
嗯，
却是神国里被纪念的人，没有军队，没有地位，没有话语权，拥有最宝贵的特质，讲了好多遍，就是
敬畏神。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未必遇到像收生婆那么极端恶劣的环境，但我们也要问自己，有没有在大小事上都是忠心的？我是顺着环境还是顺服神？我怕人还是敬畏神？愿主帮助我们，不论身在什么位置，都要学习施弗拉、普阿，小事上忠心，压力中站稳，在黑暗当中站在谁的那一边呢？神的那一边。
嗯，
因为敬畏神的人，神必不忘记。
叶特罗，
我知道他是谁。
亚伯拉罕的仆人。
哎，你是说为以撒找老婆的那个仆人吗？
菲尼哈。
嗯，想起来了，是个祭司。
师傅拉普阿。
这真的想不起来呀。
可能他们没有引起你的注意，
可是在神的计划里有他们的位置。
真道分解，横看五经，
和你一起细看小人物的故事，
认识他们在神宏大计划里的位置。
横看五经，宏观读经。
横看五经，宏观读经啊。刚才讲的那么多，现在给你一些反思题啊。第一，在你现在的办公室啊、家族中或者朋友圈中，有没有一些地方你明知不该做的事情，你因为怕人就想妥协呢？
好，另外一个挑战，如果有一天你的领导、同事又或者环境要求你做一件违背神心意的事，你会不会愿意先问问自己，哎，我到底更加敬畏谁呢？
那么还有一个重要，就是你身边有没有可以彼此扶持一起敬畏神的属灵的同伴呢？如果没有，祷告神，求主赐给你
敬
畏神
的
好
伙伴。哎，那么问问两位，你们有没有和你一起敬畏神的好伙伴呢？
是有的，我希望能够找多一两个，别总是在我旁边煽风点火的人。对，要找一些情绪比较平静安稳，能够理性的去跟我分析这个事情，能够理性的站在我的角度来帮助我去思考，到底如果我站在两难之中，我得选择哪一边好呢？
是有一些比较理性的。那么牧师呢，就有师母肯定站在你那一边呢。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啊！
哎，来来，
又有秘密了。
哎，来，
做牧师的人呢，
很孤单，
很孤单。
哎呀，我
这个是真正的。我们今天谈到这个收生婆，他们如果有好的同伴呢，彼此鼓励的是好事情。
对对对，你有吗？
我有啊，
很多啊，
我有啊，不敢说很多。如果真的遇到这些抉择，有姊妹可以为我带导的，但是乐意就坦白说，我觉得自己呢是一个比较尽量去迁就别人的人。
对，我也
很害怕。你的性格是这样子的，
所以要我真的很明明白白的说不，不是不可以，但是往往是逼我逼到最后一步
才这样的说。
我真的觉得是太违反道德，太不敬畏神，我才敢说出口。我就求主给我更多的勇气，
好，
更早的对一些明明就是违反神心意的事情说不。
是的，我们真的要大胆求神的。
我就跟乐意完全不一样，
很容易拒绝人的，
很容易拒绝人的，所以我的这个人缘不是最好的。
那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那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怎么想，等着你的回应哈。谢谢你和我们一起横看五经，宏观读经。
我是姚谦，
我是苏小燕，
我是乐意，拜拜，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中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能与浇灌这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